踏上听才之路，我是婉迪，
我是杨鹏。
如果我们小宇宙在明年年底前能够订阅量破万的话，我直播从湾区走到洛杉矶。
这个年龄哈，其实什么财富啊什么这那的，其实可能都不如那体检报告上没有那个箭头没有加号好。
没错。看这本书它带给我的价值就是告诉我，我当下的每一个健康习惯都是在为我十年后的自己做投资。我在跟其他朋友推荐这本书时，我说这就是现代版的《黄帝内经》。
生活它有时候就是见招拆招，有时候害怕的事发生了也是解脱。
我不需要你承认，只有有这种胆量的人才能最终获得他自己应该有的生命力。如果是你的标准来做我的事儿，那我就是没有灵魂的。
但是真正能熬过寒冬的不见得是你这个粮食储备最充足的，但是一定是坚信春天一定能来的人。
所以我也希望我们的作品永远都是剔透的、无瑕的、发光的。至于是否能被大众看到，或者何时能被大众认可，其实在我们发出节目的那一刻都跟我们没有关系了。大家好，现在是西雅图时间夜晚12点整，我是正在打包行李准备开启度假模式的主播婉迪。
大家好，这里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我是杨鹏。
今天是12月31日，又到了年终总结的时间哈，而且今天这期节目只有我跟杨鹏哟。有时候
没请来嘉宾这期。
听说大实话，有一些品牌会在这节日期间建立快闪店哈，所以今儿呢我们就建立一个快闪节目，也来对我们今年的生活做一个回顾啊，也对新一年吧做一展望。鹏，我想问你一下啊，你感觉你今年过怎么样啊？
今年还可以，今年好好生活吧。
非常真实。那如果说啊，咱们就用一句话或者一个词儿来形容2024年，你的2024年你会选择哪个词儿或者哪句话？
我觉得是允许一切发生，挺贴合，因为今年确实发生很多事儿。从事业上换了一个事业，还是比较大的一个变化。家庭上也是上有老下有小。
我以为你换了一个家庭。
还没有。
还没有 ,OK。
这家里也有人身体健康啊有问题。然后还有包括周边很多朋友啊什么家庭也出现变化。所以我觉得就是允许一切发生。而且讲到这句话之后，我觉得就释然了很多。就比如说你允许自己走错路看错人，允许工作不顺利，允许你爱的人不爱你，允许付出了很多之后没结果，这都是允许一切发生。经历了很多事情之后内心强大，你会觉得它不是一种对抗，它就是接受无常，允许遗憾，允许愚蠢短浅的存在，允许别人不喜欢你，这样
扎心了，扎心了，
就变得柔软一点嘛。生活它有时候就是见招拆招，有时候害怕的事发生了也是解脱，成为更好的自己。总来讲我觉得就是2024年允许一切发生，如果是一个词儿的话就是松弛。
如果要用一个词来形容我的2024年的话，那应该就是打破信息茧房。这个词语好像是今年耳熟能详哈，经常我刷小红书的时候能看到。我为啥这么说呢，是因为过去10年哈，你也了解我基本上都是父亲在家这么个状态，过着一个比较躺平的生活吧。不过虽然我一直也坚持学习啊，涉猎各种知识的领域，但我觉得这种学习更像是一个封闭的循环，就始终没有跟社会产生链接，就好像自己就一直待在一个特别舒适的茧房里头，就我自以为我看见了全世界，但其实我错过了非常多的真实的场景。今年是在我过完生日之后，这种有点玄学的力量就出来了，就我感觉我被一只无形的大手推着往前走，就有一个声音跟我说，你得走出去，你要入世。我似乎也意识到啊，如果我要不真正的迈出那步，我之前所有的学习跟努力都是纸上谈兵。所以嘛，我就火速找到你，然后建立了咱们这个播客节目，可以把之前一直以来的这个所学所想所感现在化为一种分享的动力吧，也把全部的热情投入到咱们这个节目当中。咱们开始做这个播客之后，我发现打破信息茧房它不仅仅是接触信息这么简单，它其实是一种跟世界深度链接的能力。你比如说咱们在做播客的过程中，我就不得不跳脱出以往那种比较松散舒适的思维模式， 去接触那些跟咱们原以为什么关系都没有的领域。比如说咱们在访谈嘉宾的时候，也让我深入的去了解了一些不同职业的逻辑，在选题的时候也让我学会了这种更加多元的角度去看待问题。咱们与听众去互动的时候，也让我会重新思考这种信息传播的方式，以及让我真实的感受到这种价值输出的意义所在。当咱们开始毫无保留的积极热忱的去对他人分享你所有的好东西的时候，那他人是一定会接收到你的好意跟价值的。这些在他人生活中带来这种正向变化会变成什么呢？会变成一种正反馈来继续滋养我们自己的心灵。所以对我来说最重要就是从这种以往的单向的一个学习者变成了一个真正的分享者，也从信息的接受者转变为了一个连接者跟传递者。所以我觉得这种转换对我来说挺充满力量的。
其实今年我看了本书，是那个万维刚写的，叫《高手》，它里面正好分享美国做播客的一个博主，他为什么做播客，他是建立了一个系统，做播客这件事儿对于他来讲是一个系统。比如说开始可能没有多火，或者是没有怎么样多知名，但是通过这套系统可以不断更新自己的知识，连接新的人，去不断的让自己投入到这件事情里面。他说这个系统很重要，所以我就听你说的我就很有感触。做这个播客本身它也是一个系统吧，对于咱们来讲。
没错，当初咱们俩来去交流这件事儿的时候，对吧，咱俩也是有这种共同的感受。我们的初衷其实是让我们自己去不断的更新迭代，去向外链接更多的机会与人，也让我们在这个年龄段哈还能不断的保持学习，这是我们的初心。同时在过程中如果可以帮到更多的朋友，去让他们被看到，那其实咱们的价值就体现出来了。这个是真正能让我快乐的事情，我想也能让你体会到一些自我价值的实现吧。可能啊，也说这2024年啊，其实网络上涌现了好多这种流行梗吧，跟热搜事件哈，有时候他们可能不仅会反映一些社会的热点话题，可能也会触达我们自己最深层次的情感。所以彭，我想问你啊，这2024年有哪些社会事件或者身边的这些变化给你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
24年我身边有一个事儿，好几对儿都闹离婚，再加上最近这个再见爱人这个事儿，对我触动还挺大的，真的。就我发小
啊，
特别好。
是吗？
我感觉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是都发生了。这些事情也是为什么我说总加024是允许一切发生的一个原因。但是这件事儿之所以对我有震撼，不是在于这个两个人他会离婚，而是我身边这些朋友或者同学，当他陷入这件事的时候，他都会变得非常的难过，或者说非常的难受，反复在这段关系里他会横跳的感觉，一会儿又好了说服自己，一会儿又不好，一会儿又争吵，所以就很煎熬，让我感觉。就他也会跟我分享这件事，让我去反思，让我开始变得有点向唯心主义去转。也加上这一年比如说辞职创业啊，读还有包括读这些书啊，尤其是这今年儒释道这几家的书基本都读了好多，对我影响还是很大的，就开始想寻求一些内心的平静，开始向唯心去转了。而且我最大的一个感触就是说不疑很重要，就是你坚定的，比如你在感情里那朋友他跟他前妻媳妇儿吧闹、你们俩感情好也好不好也好，坚定的信也好不信也好，都可以，都是不疑。周易里面说决定两分法，执行一分法，做事要么是要么非，中间态都是内耗。
没错，
就现在哈，这辞职了、我躺平了，躺平就躺平了，不能一边躺平一边自责，好焦虑那就完蛋了。创业也是，对吧？
是的，
咱们做播客就做，坚持呢，不要说我试试看。
没错，
因为这个试试看就比较难成，一般这个创业前期我觉得可能都是有寒冬的，但是真正能熬过寒冬的不见得是你这个粮食储备最充足的，但是一定是坚信春天一定能来的人。
太棒了。
所以说今年我觉得就这些事儿让我变化挺大的，比较唯心了一点现在。
哎呀彭，恭喜你，你要升维了。我们都会有经历这样的一种转变的时刻，从向外求转为向内求，这一定是一个挣扎煎熬的过程。当你真正开始发现万事其实都是靠自己，外面的环境再也影响不了你的内心。咱们常听了一句话啊，叫万物穿过自己。当你达到这个状态的时候，可能我们真正的就是无坚不摧了，做事情会更坚定。可能这种做事情更坚定的状态反而会向外扩散你的能量，让你周围的环境越来越好，可能会是有这样的一种正向的流动了。所以 挺棒的。
说说你吧，有没有什么？
哎呦，你跟你一比，我这个说的我都有点不太想说了。主要我这关注的都是，我没有关注我自己，因为我向来都是比较。对啊，我觉得我生活还是那样，周围人的生活的变动其实也蛮多的，但是好像也不怎么太会影响到我的心理变化。比较引发我思考的是中国的一个社会现象，叫做什么？叫做这个县城反向内卷现象。它啥意思？就是说大城市生活的成本不断攀升嘛，咱们上期也说了哈，这个职场竞争的加剧，很多年轻人他的选择离开这种北上广深这种大城市，他回到家乡的县城啊，或者说移居到一些三四线城市，推倒重来重新生活。他们会利用这种互联网啊新兴产业，在小地方创出这种不输大城市的职业机会。你比如说开网店、做自媒体啊、远程办公、数字游民嘛，甚至是在县城创业，打造出本地化这种产品。我们现在在小红书上啊，或者在这公众号上、就能看到这些推广。其实这种逆向的流动引发了挺多讨论的，就有人就称之为这叫什么，叫县城崛起的一个黄金年代。正好我今年看了一个薛兆丰教授的纪录片，叫做《万物经济学》，他第一期叫《走进义乌》，其中呢有一对受访者，他叫阿田夫妇，他们非常年轻，放弃了月薪5万的高薪职业，然后一起到义乌创业哈。他们干嘛呢？他们卖春联，就这种节日的喜庆挂饰吧。他们还做直播，就想依托这种平台的自然流量，靠着热情直播卖货，然后就被现实打脸嘛。于是薛教授啊，带着他们认识了另外一个在义乌成功的创业者啊，已经把业务做到全球范围了。他们是靠烧钱投流获得生意的，非常成功。这对夫妇就认为，烧钱就是这个最佳模式嘛。然后薛兆丰，又把他们带到另外一个成功的创业者那里。那这个创业者完全靠着自然流量实现了财富自由，因为他把直播的细节做到了极致。所以就这种反复多次的冲击，就让这对年轻夫妇崩了。接受了连环打击，他不知道未来的路该怎么走。但是有一场景让我特别感动，这个阿田这小姑娘，她在哭到崩溃的时候，她还能一下擦干眼泪，撸起袖子就接着干。她把从这两位创业者身上学到的东西就火速运用到自己产品当中，这点让我印象特别深刻。同时我也看到什么，就是不少的这种弯曲的自媒体人，他干嘛去了？他跑到义乌做小生意去了。就这个现象，对，弯曲的美国的自媒体人跑到义乌去做小生，他们干嘛卖水晶？
我以为是港珠澳大湾区呢。
他卖水晶啊什么一类这种小饰品啊都起来了。所以就这个现象也引发我思考嘛，觉得这个县城是否真的能成为年轻人实现梦想的一个新的选择。因为以往大家都往这个一线城市跑嘛，那现在大家是不是也值得思考一下，这是否能让社会重新审视一下这一线城市的最佳分配跟基层的发展潜力啊。这是给我今年感触比较深的一社会现象。
之前我们在做咨询的时候，在研究外部环境已经看到有这么一种趋势了，因为随着现在整个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吧，很多地方城市化已经相当成熟了。新的机会在哪儿？这个增量在哪儿？说这个新型城镇化是什么？好多就是到县城去发展，五环外市场、县城经济现在都讲这个，所以说是有机会。而且很多之所以选择去这些地方，更多的是降低生活成本，尤其是这个远程工作，你可以的话，比如说网店啊、直播呀、人们愿意去远一点。我看那个第一批去鹤岗的年轻人，也不好说，这鹤岗要真是年轻人越来越多，那没准就发展起来了。我也听了一播客，今年人说也是一个做跨境电商，他也是去义乌发展，他说义乌整个氛围就特别好，走的大街小巷都是那个胶带打包的声音。
而且你各国人都能看到
啊。是
义乌现在是国际大都市啊，就是咱们也做了第12期播客了，就关于咱们的播客节目吧，你最喜欢的是哪一期？
我最喜欢那个人生教练那一期。我个人更多的是从可能参与者的角度，因为我听播客确实比较少，连咱自己的我都不咋听。
你就不听，直说了吧，录完就放那儿。好演员从来不看自己演的电影。理解理解。
那期呢我觉得录的比较顺畅，再加上那嘉宾本身他说话就是条理性、逻辑性都很强，有可能他跟你的说话的感觉是很像的，所以他跟你有连接，然后整个对于问题的回答很充分也很顺利，所以我个人是最喜欢那期的。
那期我也非常喜欢，而且这期给我形成了深远影响，卖个关子之后说。我最喜欢哪一期播客？这哎呀，杨鹏你答得太实在，你搞得我现在都不想回答。
那你是不是想去说点这个形而上的东西？
这种延传我以往的无聊的风格。
你先说先听听嘛，对吧？
因为我们开始做这期提纲的时候，我想到这个问题哈，就想到这个意大利球员托蒂啊，就当他被问到你这个最喜欢进球是哪个的时候，他会 非常简单的回答说是下一个。其实这句话给了很多人带来这种灵感啊。但是对我来说，如果说咱们的播客
下一期吗？
哎，当然不
是，是有点装。
对我来说，我最喜欢的播客永远是最新发布的这一期，就是上一期。
上一期。
对，因为每一期播客都是咱们俩全情投入的结果，因为每一期我觉得我们都在进步。就无论题材是怎样的，
是的，
内容是怎样的，都是基于咱们俩对以往节目的深刻的总结之后，再在这之上制作的新的作品。每一期咱俩都无愧于自己的能力和初心。就比起咱们追求这种更高的点击率或者热度啊，我们更在意的是每一次作品是不是都对得起自己的信念，也是否对得起咱们每一位听众。所以我真的可以特别骄傲的说，这最让我喜欢的永远是眼前这个作品。因为它一定是咱们俩能力、智慧跟创意的最好体现。
是的，是的，
还行吧，不是很恶心啊。
我觉得说的吧，这是比那个下一个要好，这个是说的挺好的。
说些
下一个是有点临时改的吧？
是、啊，我赶紧改一下。鹏，你很爱读书啊，你的影响之下，因为大学的时候咱俩是很好的朋友嘛，你带着我也很爱读书了。我们没有在一起工作跟学习的这十多年里头，我也一直在保持着爱读书的习惯。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今年对你影响最深远的书是哪一本？
今年尤其是下半年辞职之后确实读了挺多书的，但是我想这个问题说，我倒是突然就脑子里冒出来一本书，今年读了一个书叫《如何看懂世界名画》，是一个日本人写的。哎，我就不知道为什么我就突然就想起这本书来，它就是告诉你怎么去欣赏油画的，你知道吧。对，这本书很薄也很轻松，但是呢它好像几个章节就告诉你看画焦点是哪儿，怎么这个路线怎么样，怎么看平衡性、颜色、构图、比例，几个章节教完完，每一个章节他还会给你配着图教你怎么去看。印象很深，就是他很简明就很厉害，而且他就教会了我了
啊！
因为现在我老觉得一个事儿挺深奥的，但是你能用一个很简单的方法把这个高深的学问给说清楚就挺厉害，而且读起来挺轻松。具体的影响呢，我说也倒没有，但是呢起码就教会了我一个技能啊，就以后去画展欣赏你不用假装在那儿站着看也不知道看什么，对吧？现在你起码能看懂点了。我在想还是挺重要的。有时候你像我自己去学，比如说我学唱歌、学外语、学做手工、学手语，这乱七八糟的，对人是有帮助的。这个你可能不擅长的这些东西，你学学，你脑内神经就啪就搭上了，这人就变聪明。所以我这本书我还挺推荐的，就是它啥人都能看，很简单，叫《如何看懂世界名画》。
真棒真棒，到时候我们把这个放在 show notes 里啊。看来我们这个年纪其实也不算很大了。
啊、
这个。
多抓鱼买了二手的还是。
啊、是。这个。
你也分享一下你
的
年度之书。
好的好的。我的年度之书是其实也跟咱们这节目没什么太大关系。因为我现在已经开始研究养生了。
同意这个。咱们这个年龄不应该谈论运动，主要应该谈论养生。
让我感触的最深的这本书叫做《超越百岁》，英文叫 Outlive。 这本书是由彼得阿迪亚写的，他是一个博士，聚焦于长寿科学，教你如何更健康的活过百岁。他提出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观点，以往我们认为延长寿命的点在于什么呢？在于如何活得更久，但其实不是这样子，最重要的是如何活得更好。也就是说，我们不应该把这注意力放在寿命的范围上，而是应该放在生命的质量上。他在这书里头提出一个观点叫什么，叫晴天时修屋顶。他提到这种慢性病四歧视嘛，这个心脏病、癌症、阿兹海默还有糖尿病，它发生的时候往往是你在至少十年前身体就已经发生了这种问题性的改变了，所以当疾病发生的时候你再做干预是完全晚了。作者在这个书中他提到他曾经做了一个梦，这梦的什么呢，他梦到这个天上啊往下砸鸡蛋，他就非常的恐慌的快速的一个一个单手去那个接鸡蛋，那手还得是扶着筐啊，那个接着鸡蛋扔筐里，手忙脚乱，非常的不堪那个画面。但其实他就在想如何能够遏制住这场混乱呢，那正确的解决方式应该是向上看，看看谁在往下扔鸡蛋，去制止他扔鸡蛋这个行为。那这个给我的感触就是说，这种未雨绸缪的观念不应该只是运用于健康管理当中，其实对我们的生活目标管理、人生规划包括财富管理其实都有一些启示意义。你不可能在你60岁的时候才开始存养老金，对吧？最正确的方式是你从20岁开始就应该为未来的这个美好的稳定做投资了。特别是作者也提到说，从健康层面上来讲，你至少要提前10年就开始行动了。你现在当下的身体状态是你10年前的生活状态决定的。所以看这本书它带给我的价值就是告诉我，我当下的每一个健康习惯都是在为我10年后的自己做投资。 当然这本书也从方方面面介绍了健康的标准是怎样的，比如应该如何从这个饮食啊、运动啊、睡眠啊、这营养补充啊，还有包括你的心理状态入手去调整，如何调整你的健康走向一个更好的状态吧。我在跟其他朋友推荐这本书时，我说这就是现代版的《黄帝内经》，推荐给大家。所以这本书也是我的年度之书吧，已经跟之前我经常推荐的那万宝典一块放在我的床头当床头书了。
我听完我感觉我已经被安利了，我打算去找。
哎，特别棒，朋友，我送你一本，你不用买了。
不用不用，多抓鱼上看看有没有二手的。
好吧，我送你一本啊。彭，在这个过去的一年中吧，其实你也挺爱看电影的对吧，也爱看一些访谈类节目啊什么的，这给你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哪个节目或者哪个电影呢？分享一下。
今年其实看电影时间的不多，确实比较忙，但是我真想到了一个特别推荐的，今年跟我儿子看动画片，有一个动画片叫布鲁伊。我不知道
哦，我没看。
这是一个特别推荐，我不是推荐整个动画，整个动画很好，然后我推荐的是第二季的第26集，这集我看我都看哭了。
哦， Bluey 是吧，那小狗，
Bluey
那个动画片是吧。
对对
对，哦，我儿子在看。
对我真是推荐这一集。避免听友不知道这个动画片，这是一期给一个3到6岁小孩看的这么一动画片，是澳大利亚广播电视公司和这 BBC 共同推出的，讲的是小狗一家的故事，基本就是澳大利亚版的小猪佩奇。他们家跟父母姐俩还有爸爸妈妈四个人生日。然后呢，第二季第26集讲的是妹妹，就不是这个主角 Bluey， 是他的妹妹宾果，关于他睡觉的故事，他自己独立去上床睡觉。这集我觉得比较好的之处在于，他首先从情节设置上，他有梦境和现实的一些交替的一些设置，觉得很巧妙。比如他跟他爸爸抢被子，那他在梦里就是在这个行星之中遨游的时候，他就觉得寒冷。这里还讲到他的一个玩具，一个小兔子叫 Floppy， 去了土星。他实际上讲的是成长，跟他的玩具再见等等。这个情节其实跟那个什么玩具总动员也很像。
嗯，
他把玩具扔掉了。在这个故事里呢，最后他的妈妈是个太阳，他就是感到很冷，然后他妈妈就走过来给他盖被子，然后在他梦境中他就梦到自己冲向了一个太阳。那个情节特别的感动，他在那个太阳面前，你就感受到那个温暖和爱是那么的巨大和深沉。最绝的是他最终还选择了自己回去，他又离开了这个太阳，他回到了自己的床上去睡觉。我看特别感动，他的 BGM 也特别棒，他是那个行星组曲木星，这个 BGM 在很多牛逼电影里都出现过，什么星球大战啊，那个星际穿越吧，还有什么国内的横空出世都用过，整个从情节画风到 BGM 都很感人。后来我说这怎么动画片拍得这么好，我还上网查，你知道有一个叫 IMDB 吗，互联网那个，
我知道，
电影资料库，这集评分 9.8， 10分是满分。它在 IMDB 有史以来所有的剧集，不是动画片，是所有剧集中排名第8，
很棒。
这一集特别好看，所以我推荐大家去看这个动画片。本身有很多集都很好看，而且当时看完之后，晚上我儿子还不到3岁，他就给我讲，给我爱人讲，他自己讲了他都哭了，他就看懂了。他自己看懂了就很感人，这集我就想到这么一个，他特别推荐。
哎呀，我听你说我刚才都感动的差点哭出来，尤其当你说到就是他觉得那个太阳非常温暖，然后努力的去拥抱他，他最后还是要再回到自己床上去自己睡觉。
然后他的妈妈也说无论什么什么我永远爱你之类的，哎呀，就真是泪崩。
哎呀，
特别好，
太温情了，
弹幕哗哗哗的出，封神封神。
哎呦，太温暖了。
这个真的可以去看看。而且我当时看这动画片查这个资料什么，还发现这个故事本身的设定有很多彩蛋的情节，就很多背后的故事，说明他们做这个动画片是很用心的，没有说我是在糊弄小孩的做一个什么故事，它是有很完整的设定的。
哎呦，真的，就是这么说来，我都觉得自己有点不太负责任，因为 Bluey 也是我儿子最喜欢看的动画片。哦，你知道吗？他已经看动画片看了一年了，我愣不知道这是一对姐妹，我以为是俩男孩。实际上我是在陪他看，但是我心没有在那儿。有一天，我突然间认真的去听了一下他们的对话，说这个姐姐和妹妹怎么怎么样的时候，我为什么用这个词是 she？ 他爸就说我。说你真行，你这坐那儿陪人看一年了，你愣不知道这是姐妹俩。所以还蛮有意思的。给我印象最深的，我今年也是电影看的非常少，几乎没看嘛。但是那个很多朋友跟我安利了最新上映的一电影叫好东西，我还没有看，因为西雅图大家也知道这个没什么资源看，对，我只能就等着这网上有没有资源冒出来之后再看。那我其实 给我感触最深的是一档节目，是我从小看到大的，是窦文涛的节目，以前是锵锵三人行嘛，现在是圆桌派。我最喜欢的这一期是他邀请的这个音乐家陈其刚参与的这一期。陈其刚大师最耳熟能详的代表作就是北京奥运会的主题曲《我和你》。他上节目的时候，他其实已经病得非常重了。他重到什么程度？他中间要休息很多次，调整室内的温度，他要补水，他要上厕所，他要吃药，再继续做节目。大家都在等他，中间可能还是要披上一个外套，即使温度已经调到了26、7度。那他也讲到，就是他当时的状态，其实出门对他已经是奢望了。而且他也说，他这次录播完回去之后，他一定又会再大病一场，还会发烧，还会恨不得是要被再抢救一回。但是他还是一定要来坚持录这一期节目。窦文涛就问了，说是不是因为您在这个，哎，没直说，当然是这意思哈，生命的最后时刻是不是要任性的再拼搏一把？他回答说不是，他说我来节目是因为你，窦文涛，是因为我们上一期节目做的太好了。然后说到这儿的时候，窦文涛眼睛就湿润了嘛，我也湿润了，因为我觉得这个是对一个内容创作者最高的评价。还让我感触很深的是，窦文涛在节目中问他说，您以什么标准来评判自己的作品最牛呢？那陈其刚回答说，以我的标准。那窦文涛说，那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评判标准吗？那您的标准也不是所有人的标准，那最后怎么能承认那您就是最牛的呢？陈其刚说，我不需要你承认，只有有这种胆量的人，这还是他的话啊，他说只有有这种胆量的人才能最终获得他自己应该有的生命力。如果是你的标准来做我的事儿，那我就是没有灵魂的。所以就听到这儿的时候，我真的是含泪鼓掌，因为陈其刚大师真的是用生命去热爱艺术的精神贵族。这段简短的对话也非常清晰地展示出他作为一个艺术家的风骨，同时也必须说这是一个顶级访谈独有的魅力。我为什么这个给我感受最深呢？因为咱们在做播客的过程中，朋友，我也有相似的感受。因为很多的朋友当时为我们好，会跟我讲说，婉迪，你这节目没有被大众所听到，你要投流啊，你要接地气儿一点，你要把你的话题放得再低一些，你要把你的内容做得再大众化一些，朴实一些，你要做到让大家在茶余饭后听到你的节目可以笑得出来，这样你才能火。但是我坚定认为这是我的作品，那好的作品就是像艺术品一样，需要你去精心的打磨，做到极致。如果你做到极致，那么被市场发现是早晚事儿，那没什么可着急的。所以我的想法跟陈大师可能是有相似之处，就我觉得自己永远不会因为他人的评价去放低我对我自己标准和要求，这也是我一贯的人生态度。而且我觉得杨鹏这也是让我最感动的啊，就是你和我把我们俩独特而且非常纯净的思想融入到我们的每一期节目中，所以我也希望我们的作品永远都是剔透的、无瑕的、发光的。至于是否能被大众看到，或者何时能被大众认可，其实在我们发出节目的那一刻都跟我们没有关系了。真正跟我们有关系的是什么？是咱们俩在塑造这个作品的过程中有没有真的注入自己的灵魂，以及咱们俩滚烫的生命力。
好，
这是我的感受。
哎，说的挺好的，真的。包括陈其刚这个说的也非常的对，我们是不是要活在别人的评价里的问题。
没错，
其实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评判标准。说到这一点，其实今年还真看了一本陈其刚的自传，叫《悲喜同源》。
对，
非常好。
对，没错，他在节目中也提到这个了。对，
这书还是很真诚，
没错，
这是很难得的。
他在节目中也提到了，因为他的儿子嘛，对吧，英年早逝，也非常优秀的一个音乐人。他说写这本书的动力就来自于他儿子的去世带给他的重大的影响。他在这节目中也提到一个时刻，他说儿子去世很久了，这种悲痛已经减缓了一些，但是他什么时候最难过？他说他当他一个人去国外看画展，或者他有一次在坐着国外的维也纳的一个音乐厅里去听音乐会的时候，音乐会表现得太好了，他不禁鼓起掌来的时候，他说他哭了，很痛苦，因为他觉得为什么是他坐在这儿去享受这种艺术，而他的儿子却不可以呢？他说到这儿的时候，真的我哭了。哎，为人父母嘛，对吧，你无法去想象他经历了多大的悲痛。对，他就觉得他自己就甚至不配活着，有一种能不能把我儿子换过来，换他去享受，让我带他去走啊，就这种感觉。哎呀，一下就更沉重了呢，怎么彭，你回顾今年啊，你有没有什么遗憾的事儿，要不要跟我们分享一下？
比较遗憾就是今年跑北京马拉松 没跟那个好朋友一块跑，这个是挺遗憾的。
那他为什么没来参加呀？
没抽上。
因为我对这个可能不太了解啊，这个中签率是多少啊？
中签率挺低的，中签率大概是 16%。
那你真的够可以的，你看你马拉松也中签了，你这车号愣抽中了，真是。
这个车号也摇着了。
太厉害了。那你今年让你最骄傲的事是啥呢？
今年有一个事儿还是挺骄傲的，把这个脂肪肝给治好了。这个年龄哈，其实什么财富啊什么这那的，其实可能都不如那体检报告上没有那个箭头没有加号好。
没错。
我这个脂肪肝还挺严重的，好多年了，今年也加上锻炼，加上坚持治，加上辞职了，在家歇着，没压力，
没压力很重要。
对，这个坚持治还真是治好了，
真棒！
这个也感谢我那个医生，这个治了三年了，今年真是完全的，它还是一个慢性病，很难治。
当然了，是的，要不治的话，未来可能会有大麻烦，就要十年之后。
十年之后，对，这为十年之后做准备。
是的，是的。但你也是一个有志的人，真的很厉害，因为在朋友圈里经常看你分享嘛，每天跑步啊，绕着二环跑一圈啊，我的天哪，这不是一般人能做得到的事情，你也是个超人，而且马拉松能跑下来真的太棒了，因为我记得大学的时候其实你不怎么喜欢运动。
对，就只喜欢在宿舍待着。
对，
婉迪也分享一下你的2024年的个人的最有成就感的事和遗憾吧。
好的，我当然最有成就感的事儿是肯定是创立我们的播客嘛，而且我们连登了五次新星榜，是吧？这个让我跟你，我觉得都是非常骄傲的一件事儿。那另外一个最有成就感的事儿，就是我去内蒙古参加了骑马营，为期7天，这是我从出生到现在送给自己最好的生日礼物，因为我最后也真正做到了策马奔腾，人马合一，达到了这样的一个状态。当这种心流穿过你身体的时候，就我感觉这种特殊体验很久都没有过了，尤其是在最后这个拿证考试的过程中。当我的那个马，我的马叫做黑八，是一匹非常帅的黑马。当我的黑八它飞奔起来，腾空跃起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时间似乎一下都慢下来了，就像那个电影中的慢镜头一样。在这过程中，我能够清晰地感受到它每一块肌肉的律动，我能感受到它每一次喘息，我也能感觉到我的心跳跟它的喘息节奏完美的合奏在一起。就在那一刻，我们俩的目标是一致的，就是奔向远方。同时我在这过程中，我还能听到远处的教练跟同学们为我呐喊，说太帅了，你就是一个女战士。然后那一刻我觉得自己无比自由，无所不能。所以也是在这个骑马学校的这段特别难忘的经历鼓舞了我要走出去的这么一个决心。所以回京之后我立即约你见面了嘛，对吧？在不到一个月时间内咱们的第一期播客就上线了。所以有时候我感觉到这种命运的推背感真是特别的神奇，这是让我最有成就感的事儿，因为我今年又拿了一个证嘛。最遗憾的事儿，我今年最遗憾的事儿可能是没有遗憾。因为这一年我面对每件事儿，面对每个人，我都是全力以赴做到自己能做的最好了。每一个目标我也都尽力而为，每个梦想其实我也都在努力的实现，我每一天都没有虚度。当然必须得说，这个生活并不是总是那么如意啊，有时候就像你说的，我们不得已会面对失去一些人，失去一些机会，但是我不会把这些失去归咎为我自己的错误，因为我也不会觉得这是我的遗憾，也不是因为我做的不够好所以我会失去他们，所以我的心态一直都特别好，就是面对生活我从来都不会有这种受害者心态，我觉得万事发生必有利于我，就是如果说有一些人跟事儿注定要让我失望或者离我而去的话，那就说明他们本来就不属于我，那未来一定会有真正属于我的机会在远处等着我呢，所以我就继续往前走就是了，总能跟他们相遇的。
就很有意思，因为前一阵不是有一个脱口秀的一个大赛
啊，
冠军傅航，他其中一期节目他说他好像是被人给拒绝了吧，告白叫女神，他就还是很失落，后来他转变了思维，他就说不是被拒绝了，是你在我的剧本里杀青了。他是这样，就他是作为那个配角你知道吧，或者是作为那个追女生，他说是你在我的剧本里杀青了。很有意思这个观点。
对，好像还有观点说是我对你好不是因为你好，是因为我好，对不对？
对对对对
对，对，蛮有意思。我们真的是需要这种正向思维吧，这种积极能量，这样未来的生活才会越过越好嘛，对吧？没有必要去陷入到有 victim 的这种漩涡当中，得有一个强者心态，不然怎么面对这种，是吧？这生活的一地鸡毛啊，每一天。好嘞，好，那我们2024年聊差不多了哈，方方面面也都聊到了，咱们来聊聊新年的期待跟计划吧。我不知道那个 鹏，你设定你2025年的目标了吗？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今年其实比较特殊，其实每年我们都会设定目标，尤其在工作上。今年因为整个这个工作状态、生活状态转变了，还也是比较特殊，没有设定任何目标。
嗯，
也是有点，一方面是有点放纵自己，另一方面呢，也是在对，也是在
无限制自己，是不是？
对对对，想一想有没有其他可能，有没有其他可能？因为以前做咨询哈，我们给企业做战略，其实它并不像想象，它是一个很宏大的东西，我们都会做得很仔细，包括具体的战略路径，你甚至要拿多少地，投多少资，投入多少资源都有写。但是我们后来每当我们进行战略回顾或者是战略评估的时候，就会发现有的评估或者假设是很不准的，因为外部的环境会变化，因为企业的资源能力会变化，就会存在一种跟目标偏差比较大的情况。后来我们发现这个数学家管这个叫过度拟合，你的模型越真实，你可能最后结果反差越大，它就是这么一种可能。所以我在想，就今年就不设定什么目标，其实就是探索啊。因为有的时候没有目标的一个好处，可能我们可以寻找更多覆盖更广泛的一个主题吧，也许可能给我们能带来更大的一些机会，不去试图寻找特定的东西，看看有没有一些惊喜发生吧。希望2025年虽然
真棒真棒，这其实给自己的未来不设限嘛，对吧？
说高情商不设限低情商说法没想法就是未来
因为我经常看到一个挺流行的，有流行语叫做什么，未来是旷野而不是轨道，就是这个意思嘛，对吧？你可以向任何一个方向去奔去，没有必要非要画着你这个既定路线去往那走。
对，尤其这个旷野对于我们这些牛马是最合适的这是牛马该去的地方
哎，我跟你一样，我今年没有设定新年的目标。我为什么？我看了一个公众号的一篇文章，我觉得跟我想法挺像的。他说正确的是建立系统而不是建立目标。这个成功的关键啊，当然我们现在也不指望说一定要成功是什么，成功定义是什么，我们也不做探讨。但是他讲了说，成功的关键并不在于说设定一个具体的目标，而是在于精心创建并且坚定不移的遵循一个有效的系统。也就是说，最终达到的终点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你如何达到终点。所以我也跟你一样，我也没有给自己设立目标，但是我知道该如何让自己使用一套行之有效的操作系统吧，来帮助自己打通走向未来的路。如果说一定要说个大概齐的话，那我就是说像今天一样，健康的生活跟工作，继续享受这样一个生活状态。不过我倒是很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我的小经验吧，它不能叫做目标，就是它可以帮助你如何去达到你想要的一个生活状态，就是制作新年的愿景板。我不知道朋友有没有听说过
这个，你介绍一下。
那这个愿景板是什么？你可以看到这个愿景板哈，就是它通过一种显化的力量来实现你想要的一个生活状态。你有一个很大的画板啊，可以在上面贴上你心中渴望已久的事物，就好像你已经拥有它了一样。比如说你可以贴一个哎健身达人的那种身材很好的照片，比如你想去 Harvard 读一个 Master， 你可以哎贴一个 Harvard Master Offer 放在上面。可以去哪儿旅游，你可以把那目的地把拍贴在上面。你想买一个怎样的房子，越细节越好，就把那房子贴到愿景板上。那这个画板就叫做愿景板，它可以帮助你把你这种抽象的梦想变成一个具体的视觉图像。你每次你看见这些图像的时候，哎，你就去感觉自己好像已经实现了这些梦想。这种念力其实特别强大，它可以激发你的内心照着你这个画面去实现。所以就通过这种不断的视觉化你的成功，你的愿景板就可以成为你达成目标的一种巨大的推动力。我每年都会做一个新年的愿景板，但是我不是挂在家里头，因为我挂家里头我儿子肯定给你涂了，我都放我手机屏幕上或者电脑桌面上。而且我必须要告诉大家，每个场景几乎都会被实现。当然我的想象的愿景板的画面都比较容易实现哈，不是说完全是不可实现的。
2024年是什么呢？方便问一下吗？
哎呀，太方便了。首先就是我家的房子装修成我一个特别想要的状态。我在网上找了一张非常漂亮的图，有一种摩纳哥风格，白色的房子，金色的地板，再加上浅色的家具。但在一年前我甚至不知道我还要不要回到西雅图呢。还有就是特别神奇，我在去年放了一张一个女孩拿着报纸拿着话筒，是一个成功的中年女性的这样一个形象，叫做 I'm the girl boss。 你看看现在我们做的事情不就是拿着话筒看着报纸吗？
是
很有意思。还有去年我也不知道我有没有时间去旅行，但是我放了一个哈瓦伊的海边图，明天我就打包行李去哈瓦伊了。因为一年前我儿子还比较调皮嘛，家里还蛮担心的，我放了一张我儿子非常快乐的在学校里这样的一个场景。他现在在学校在回到西雅图之后也是平稳的过渡了，表现非常好，大家都非常喜欢他。前两天做了一个 IQ test， 他这个结果也是惊到我，就分数很高嘛，所以这些对我来说这些场景都实现了。
特别好。那我能不能在具体操作上为各位听友问一下，是把这几张图拼在一起放在手机桌面上，还是轮流的放啊？
就拼在一起，最好的效果你拿一个大画板挂你们家墙上，噼里啪啦往上的挨着贴照片，
然
后再
照出来。
对，照出来，你可以放在你的手机上或者是你的电脑上当屏幕嘛。但是我要跟大家提醒，就是照片跟照片当中你不用完全排列的非常整齐，你可以交错着做，这样的话画面感更好。你把你最想实现的一定往中间放，每张照片跟每张照片之间你要留一些空隙，放什么？放金币，朋友们，就是你打印一些小金币啊或者钱啊，然后放在中间，哎，给它铺平铺上垫上，整个画面也会非常漂亮。你就每天看着它，想象自己已经达到这样的生活状态，就想象已经自己在这样一个情境下生活了。在一年之后你会发现你真的是离它非常近，甚至已经实现了。这个是一种叫显化的魔法吧，大家可以尝试一下，我觉得很有用。对，
也欢迎大家把新年的愿望在评论里留一下言。
哎，对，把新年的愿望留一下言哈，这个点赞最多的将获得我们天才之路今年的新年礼物。不过对于我们节目来说啊，其实我觉得可以设立一小目标。
嗯，
算了，干脆我这个立个旗吧。
嗯，
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立个旗哈。如果我们小宇宙在明年年底前能够订阅量破万的话，我直播从湾区走到洛杉矶。这个之前我已经算了一下，这个大概路程是560公里，相当于从北京走路徒步到济南的距离。加油啊，鹏！
啊，我走啊。
我？
你走吗？
加油，加油，让我走。
对，一定让你走成。
加油。那鹏，你新年有什么新的计划吗？因为这个目标跟计划其实也不太一样，计划是你已经决定了的事情哈。
这个还真没想。
我的计划是一月份通过一考试嘛，拿到 CQF 的证书，就是量化金融的证书。第二个就是我计划一月就搬到湾区去了，然后真正开始一个人的生活。这个时候就不得不提的，上次咱们讲了啊，就杨鹏你最喜欢的咱们这期节目嘉宾瑞秋来做的人生导师，他在跟我在线疗愈之后，他的成果现在已经显现出来了。就我终于决定卸下包袱，放下对照顾孩子的这种执念，全心投入到内容创作当中。所以之前挺有意思，我看到一本书上讲说，英国作家伍尔夫曾经说过，一个女人如果打算写小说，那她一定要做到两件事，一是要她有年入500镑的钱，但当时是1928年，二是他要拥有一间属于自己的房子，而且这房子能上锁。所以我觉得特别有道理，这对于我来说也是一样的，他得实现一个经济跟空间上的自由，那可能也是一个女性创作者的必要条件吧。我在做了这个决定之后，我就火速跟瑞秋分享这个特别快乐的消息啊，他也特别激动，还发了一个小红书，而且推荐了这个电影好东西给我看，说这个片子太适合你看了，莉迪亚，跟你的交流也带给了他无限能量。所以你看鹏，他在帮他人做人生导师这个过程中，其实也是我们在通过节目在为大家做财富啊什么创业跟商业指导的过程当中，我真的我相信有用的信息一定会启发到有需要的人的，能够帮助他们实现更好的人生，真的这点也让我特别有成就感。
是的，但我听了这个经历，我觉得好东西倒不像，特别像那个出走的决心。
哦，是
那个电影。
那个电影我也没看，你看了吗？
没看。
其实说的还挺难过的，但是不能细想。因为有一天我跟我儿子去，刚开始没有跟他说这件事情嘛，后来有一天我趁着他心情比较好的时候跟他讲，我说那个孩子，妈妈跟你商量一件事儿，我说妈妈要去工作了一段时间，不能一直在家里陪你了。他说那你准备几天回来呀？我说可能会挺久的，比如可能一个月啊，嗯，才能回来看你一次。就我以为他会崩溃大哭嘛，但是他并没有，他这微笑着跟我说，说妈妈那你去吧，他说我觉得你工作的特别好，我为你骄傲。他这么小的年纪他说出这种话，而且他面带微笑跟我说出来，当时就哭的不是他，是我。所以我觉得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吧，我往前走就是了。也特别感谢家人对我的理解跟照顾，因为老人会过来帮我带孩子了，也让我没有后顾之忧嘛。所以对，这是我新年的计划，跟大家分享一下啊。这未来有更多的机会去接触湾区的创业者，也希望能够给大家带来更多的价值跟 有趣的信息吧。2024年就要过去了，在这2024年最后一期节目中，我和杨鹏一起为过去的这一年画下了一个完美的句号，也感谢所有听友在过去几个月里的陪伴，祝大家新年快乐，在新的一年里可以收获更多的美好与惊喜。我们也特别欢迎大家订阅留言啊，分享刚刚杨鹏说的2025年的期待计划和目标哈。评论区获得最多点赞的小伙伴将收到我们的新年礼物。好的，杨鹏，让我们一起跟2024年说再见吧。2024再见啦，让我们携手迎接2025，一起踏上天才之路，去寻找属于自己的北极星，一起打造你的人生财富岛。 Happy New Year。
好，谢谢大家，新年快乐，拜拜
拜拜，2025年我们不见不散哟，拜拜。天才之路开播重大福利，2024年8月20日大型商业谈话类播客天才之路于全球各大播客平台同步上映，品牌助理人婉迪将于2025年8月20日天才一周岁之际向粉丝们财迷圈送上重磅大礼，一部价值13000元的最新版本 MacBook Pro， 参与方式将于开奖前两个月公布，通关密码请在每期播客中寻找答案。天才之路，祝你有爱又有才，我们下期见。 I am the chosen one.